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对不起。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主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再一点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还是无依无靠的来到你的面前，无论说话的、听话的，都需要你的恩典。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继续讲以前呢，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这样，也许我刚才没有讲清楚，不过我想很快的复习一下。就是说讲到前面四个印的时候，我们提到未来派的见解，也提到历史派的见解。那么未来派的见解就是根据马太福音24章，他就把这四个印呢就推到最遥远的将来，就是主回来以前。那么因为第二个印呢讲到战争，所以国攻打国，民攻打民。那么因为第三个印呢也讲到这个饥荒，然后呢也讲到地震等等啊，所以这些呢刚好是符合跟主所说的预言刚好相吻合的。所以如果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那么很自然的这里你会得到一个答案。那么那个答案就是因为主，我们的主讲到敌基督了、假基督了，所以很自然的你填空的话，那么第一匹马呢就应该指着敌基督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当然就理论来讲已经自成非常的完整。那么这个就是所谓未来派或者说时代派的特别这一段的见解。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历史派呢，他们很自然的就是根据启示录第十九章，那么这个白马呢，骑白马当然应该是基督，所以而且呢很自然的这个是从主升天以后开始算起的，所以不是推到遥远的将来。不过当他讲这个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的时候，他寻求那个如果从主升天以后来寻求应验的话，那么这些呢多半是应验在早期的，就是大概前面七个印的大概是前面他们就找到呢，刚应该是第四世纪、第五世纪。所以这里所讲的四分之一呢，其实应该是罗马帝国的四分之一。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历史派的见解。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回到主的话，那么我们刚才已经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就如果我们用神的话解释神的话的话，当然是由近到远。所以第一，当然我们要看，我们知道说的确这个第一，这个如果根据十九章的话，那么应该是指着基督说的。但是呢因为你这四匹马，第四匹马呢骑在上面是死，所以它不是人物，是个泥人物，好像人一样。所以如果要比照对称的话呢，那么第一匹马骑在上面也应该是类似，所以基督是已经很近了，因为基督是人物。但如果要提起泥人物的话，那你要参照十九章所提的，因为那里提到神的道。那既然提到神的道，神的道跟基督是我们说是泥，就是很像基督，但是他事实上呢就像他是神的道，不是个人物，就好像死不是人物一样。所以根据这个解释呢，很明显的骑在马上的那么应该就是神的道、神的话。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主耶稣所说的话来去看。那么马太24章也讲了饥荒，这些都对，所以二三四印全部对的。现在问题就是第一个印应该是什么。那第一个印如果根据19章应该指的神的道，那么你就到24章去找，那么很清楚那里明显讲到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是基督不错，但特别指的基督的福音来说的，是拟人化，不是个人物，就好像人物一样。所以这样呢我想我们就知道说原来第一个印就从生主升天开始就开始了，指着福音的广传来说的。因着福音的广传，所以就 就在全地沦陷的时候就收回了许多的师徒，很多人就归向我们的主。罗马帝国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到了300年以后，每两个公民里面有一个是基督徒，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的版图，就是说的的确最少有一半的领土是从仇敌里拿回来的。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揭开印的意思。揭开印就是说这个地契是给我们的主的，所以只要一揭开就更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那么然后呢，我们下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圣经的话，很清楚的，其实呢，神的话预言有近期的，有远期的应验。就是近期的话，那当然是应验在罗马帝国最早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历史派弟兄们所看见的。但因为这个马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最后嘛，所以呢，我们就当然那个特别到了主要回来以前，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全球化。早期的时候可能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饥荒，但是现在变成全球性的金融海啸。所以弟兄姊妹，你可见这个版图越来越大，不光罗马帝国，而且是全地。所以这就是动态的。所以为什么四个印不是四个印？四个印为什么不像第五跟第六个印一样不同？就是因为它是指着从主第一次来，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主第二次来。那么只要主揭开一个印，地上就有许多事情发生。不过不要忘记，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主要收回他的领土，他要天天要，这就是我们的祷告，要天天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所以这就是这个前面的四个印。好，我想我是很快的再把它复习一下。那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再有困难的话，我倒是劝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能够最好能够再听听录音。那么以后我们也会把它放在网上，我们昨天已经给大家看过那个讲义，那么可以放在网上，那么还有一些笔记啊什么，所以我们觉得这些东西需要再复习的，因为我们时间很短，我又讲得很快，所以有的时候你一闪失就跳过去了，就听不见。所以呢我就这么再重复一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第七，刚才我所讲的，因为这里是指着印还没有开始，第七印还没有开始，啊，那个灾难还没有来到，那个时候呢，神已经做预备的工作。那么对于地上的百姓来说，乃是第一，当然神一个都不失落。你看见那些失落的以色列人，结果他们都找回来了，不止找回来了。他们而且呢，你发现说他们就成为神的仆人，那是指着以色列人中间的圣者来说的。那么然后呢，他们的额头上就盖了印，意思就是说当树地和环境受伤害的时候，他们不受伤害，他们蒙了保守。所以呢，这是指着他，因为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他的约从来不毁约的。以色列人不光是要把这个地给他们，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当然他们要蒙保守。所以这个是指着还没有灾难没有开始，第七个印还没有开始，那么神呢就做了预先预备的工作。那么这是地上的百姓，因为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那一班的子孙是他地上的，就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然后教会呢是他天上的子孙。所以呢，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下面很自然就讲了。那么对于教会，对于神的儿女，对于神的百姓，对于我们这些用宝血拯救回来的人，那么怎么做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观看见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那这些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很清楚是说到没有人能数过来的，而且呢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而且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可见这些人是被提的，是被提到天上去，因为宝座当然在天上。然后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他们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么然后我们就看到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和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 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现在有人就问说，这个到底是，所以很清楚啊，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是关于大灾难，关于灾难要开始就是逃避。逃避，既然主把我们放在田里，那么我们如果成熟了以后呢，自然我们就收割了，收割了当然就不在田里了。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些人很自然的就被提到神的宝座，所以这个当然指着被提来说的。但是呢，这里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全教会被提，啊，没有一个是没有一个是落下的。但这里没有讲到被提的时间，我们只知道说这里为什么呢？这个如果是灾难还没有开始讲被提的话，那是不是指的灾前被提？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读这段故事啊，它不只是不只是第七号以前，你再读下去，其实这一段的背题是一直延伸到勇士的。所以你就晓得这里不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原则的问题。因为凡是神托交给我们的主，他没有一样是失落，他没有一个是失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感谢主，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面临灾难，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背题。那么既然讲到被提，这里讲到全教会被提，因为是数不过来的人。那么然后呢，下面你记不记得这个长老怎么解释，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那最要紧，这些人都是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所以都是蒙恩得救的人。不，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也许大家会问说，那么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不是指着大灾难呢？不是，因为这里的患难，大患难就是主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那个苦难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这个就不是专指了。那么如果，所以你看见吗？这个这里既然不是讲灾前被提，也不是讲说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因为他们从大灾难出来，不是。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历世历代所有这个，你看见说全教会，你只要他是羔羊的血，只要他被衣裳洗净了，你看他们现在都站在什么？都站在宝座前。所以这里没有讲的时间，没有讲的灾前呢还是灾后。如果你就说他摆在第七印以前，你会觉得这个是不是全教会在大灾难就被提了呢？这是一个。第二，如果你看见这句话说他们从大灾难出来，那是不是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呢？其实这里和这些问题不相没有关系的，这里只是一个原则，就是当地灾难还没有开始以前，神就立定一个原则。那么讲的这些人站在宝座前，是不是光是是到底有多久呢？所以你再读下去就很清楚，第十五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皮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你读到这里，你发现说这一般人是一直可以讲到什么，好像是第七个以前就被提了，但是不还有一连串的，最后呢这讲到全教会的，这里没有时间的问题，所以他一讲一直就讲到勇士去。所以呢他说，所以你看第十五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所以如果就是时间来说的话，那么这里特别是讲到什么呢？就特别讲到这一班的人，你看见吗？这一班的人他们已经被提到宝座前，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昼夜在殿中侍奉神，整个宇宙就是神的殿。那么做宝座的用帐幕覆庇他们，那不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吗？所以你如果读到后面，宝座中的羔羊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擦干他们的眼泪，这不是很明显给你看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吗？所以很明显，这些人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就是他们是指着最后全教会被提，然后呢，特别你要知道，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千禧年其实就等于已经到了新天新地。为什么呢？因为新天新地是永远，那么千禧年以前是时间， 那么时间到永远中间有一个过渡的一千年，这个过渡一千年就好像个走廊一样，你要进到一个大的院子里面，或者进到一个大的建筑物里面去，你还没有进去，在这边是在时间，你进去的是永远，那里有一个一千年像走廊一样。所以这个犹太人讲永生其实都指的那一段时间来说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明白过来了，原来呢，如果你根据这里这个长老的解释的话，那么应该呢就是指着全教会被提这一件事情，说到底他是分批被提呢，还是一次呢？这里没有这个问题发生，而且呢讲到被提的时候，他们一个也不失落，而且他们要昼夜侍奉神。那么然后呢，我牧羔羊呢就要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那么不止如此，这里说宝座中央的羔羊，这个中的羔羊应该是中央的羔羊。那么宝座既然是维系什么，维系整个宇宙的，所以呢整个宇宙的中心应该是基督。那么这件事当然不可能等到永世才发生，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他就是坐在宝座中的羔羊。所以这一段实在说来只是讲一件事，就是指着如果他们要蒙保守的话，你看见说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就是全教会要被提。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么这里顺便说一下，到底那个长老会不会，我们不是讲过了吗？第四章，如果你上来，那么好了，就表示教会已经被提了。所以24个长老呢，就是比之作教得着荣耀的教会来说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大家一定承认说约翰绝对是教会里面的一员，而且是教会里面的元老。如果讲到教会的长老，最长最老，他是第一个蒙恩得救的，不要忘记。如果说新郎娶新妇，他是第一个。如果就着资格来讲，他是最老最老，因为他第一个跟随主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这个长老是指着被提的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的教会来说的话，那他为什么他为这个圣经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怎么可能，不管怎么样你要算真的又长又老，我们知道约翰是应该是最长最老的，怎么样都不可能称呼那个长老是我主。所以可见的那个长老乃是指出天使中做王跟做祭司来说。为什么是祭司呢？他们有香炉有琴这些等等，他们做王因为他们带着金冠冕，所以呢就的受造之物来讲，当然他们是最早最早的，所以呢应该是宇宙中的长老。所以这样我们顺便的提一下就清楚了。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很自然就来到了第七个印。我再说哈，因为我们这次只是讲大纲，意思就是我们只是把一些大原则特别抓到这个预言的灵，所以细节我们就不去说了。比方说羔羊揭开第七个印，天上寂静约有二刻，大概是半小时。那么大家很好奇这个半小时到底做什么啊？那这个不是我们的范围，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根本一定讲不完的。所以呢我想我们要有些地方要跳过去，我们要把最重要的把它点一下。好，那么现在既然要看第七印，揭开第七印，那是表示什么？你一把第七印一揭开以后呢，我们知道说大概整本书就打开了，现在整本书大概就打开了。那如果你把整本书都打开的话，那么是很清楚的，起头也许还不清楚，现在很明显的全地都已经给我们的主做田产。所以越打开就表示什么？越表示神要借着教会越得着更多，就是更收复更多的领土，更收复更多的失土，失去的版图。那么这就是神，这就是神怎么从仇敌手里面把他们所盘踞的把他们夺回来。所以一面是借着基督十字架工作，但另一面你看你在地上教会就是这个器皿。所以教会的见证太重要了，教会乃是关系到主的国度，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讲到第七个印的时候，你正要看第七个印，你想知道一个究竟的时候，你发现说它不是个单独的事件，它是一连串的事件。 那么一连串的事情 有多少个呢？一共有七个。我们先不问号什么意思，我们已经知道印什么意思，那就像风把它揭开的意思。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事实。那么你如果读下去，你很明显我们看见过，你一从现在开始，你很明显看见就很多的灾嘛，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很多的灾嘛，很多的灾难，很多的苦难。那么你分析一下呢，我们说过前面四个号是环境上的苦难，比方第一个天使吹号，结果呢就有包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号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所以现在地受到伤害。然后第二个天使吹号的时候呢，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这个大山其实是某一种的小星球，很清楚的，现在我们都懂了。那么就是在太阳系里面呢，反正就是一些小星球，结果就撞到地球上，就扔在海中，结果海的三分之一呢就变成雪，海中的活物三分之一呢，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所以你看见海和海的一切也就受到伤害，所以很清楚的这是灾难。然后第三只号呢，你看见有烧灼的大星，好像火把 天上落下来，所以这非常可能是彗星，因为彗星呢是带着尾巴的。那么后来你看彗星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因为彗星呢它所拖的尾巴其实是一个是个冰袋，就是说是接了冰的那个，是本来是接了冰的海水在里面。所以现在很多科学才知道说为什么今天地球上有海呢？如果你根据太阳系的理论，不可能有海的。那海的来源从哪里呢？就是曾经有一度彗星曾经撞过地球，而且无数的彗星撞过地球，每一颗彗星呢就把一袋的海水丢在地上，再把一堆海水丢在像丢垃圾一样，所以结果就变成海。所以海的成就就是他们丢垃圾的结果，是彗星丢垃圾的结果。那么不要忘记这是科学啊，这个不是乱讲，这是的确是科学告诉我们今天有海，就证明说跟当初曾经彗星撞过地球有关系。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很稀奇吗？根据圣经，撒旦是诚心呢、啊，诚心，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三分之一的跟他一直，所以三分之一的天使如果跟着撒旦一起背叛的话，那么他们很明显被从神的宝座赶到地球上来。但是这个是灵界的事，如果你要表现在物质界，既然表现在物质界，撒旦像晨星明亮晨星一样，那么好了，三分之一星坠落的时候，那么就现在你能明白了，那么这应该就是什么，就是就像科学家所说的，当初和许多彗星一样撞在这个地球上。所以呢弟兄姊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结果呢，我们的这个地球受了审判，然后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渊面黑暗，所以可见呢这个整个的地球就被海包围了。所以慢慢等到神恢复这个地球的时候，大地的时候，你看见第一天慢慢起头一定是很热的，所以慢慢冷却了，然后慢慢的你看见这个天地上这个底下的水跟上面的水就分开了，然后慢慢的那光就透进来，所以到第四天的时候你看见太阳的光就明亮了，所以就清楚了。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所以这个就是创世纪的故事。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这个很可能就是那个彗星。那么因为彗星里面是海水，海水是咸的，但如果海水多了氯化锰的话一定是苦的。所以呢你看见吗？这星名叫阴沉，重水的三分之一就变成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的人。所以很可能是，我们不知道，但起码你可以从彗星我们可以得着一个，或者我们可以得着一个教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新天新地没有海没有海。那么这个呢是稍微给我们看见一点点，在第三次号的时候这个环境的灾难，现在呢本来是全地和树的三分之一，现在呢海中的三分之一，现在连河淡水也不行了，江河的三分之一也变苦了。然后呢第四位天使吹号，好了，这个时候整个太阳系受打击了，那么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你看这能源很明显的受了打击， 这个能源一受打击以后，地上当然受了很多的影响。所以呢，白昼的三部经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好了，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四个号，代表环境的灾难，身外的灾难。你好像约伯一样，假设你是约伯的话，你能了解这个头四个号乃是身外的，那等一等呢，就变成身内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从下面第十三节说，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他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那这什么意思呢？你如果再读下去很清楚，后面的三个灾也是 你不要忘记是七个号嘛，七个号每一个号都代表灾难。好了，每一个号，比方说第一个号代表地跟树受遭殃，然后呢第二个号海遭殃，第三个江水遭殃，第四个太阳系遭殃。好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当然是灾难，可是等一等要来的三个不光是灾难，而且是祸患。所以这个时候呢说祸灾，祸灾，祸灾。所以你再读下面的三个号，就是后面的三个号，不光是灾难，而且是什么？而且是祸，而且是祸患啊，不要忘记了。好，那么第一个祸是什么？你看啊，第十二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所以可见第一个灾祸就是第五个号嘛。那第五个号呢，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什么结果，给我们看见有蝗虫，从哪里有蝗虫呢？从无底坑上来。不过上来以前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他说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那么这一节圣经呢，你一定要跟十二章连在一起，因为十二章告诉我们说，那个撒旦呢怎么样呢，还有这个撒旦怎么样，是本来在天上，结果跟米迦勒征战，那征战的时候结果他们被摔到地上来，明白吗？那而且有三分之一的心也跟着摔下来。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启示录第九章这里所说的。你看他开了无底坑，看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撒旦从那摔下来就开了无底坑，然后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就昏暗了。那么这一开了以后呢，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敌基督呢自然就从无底坑上来，你若再读后面的话很清楚的。所以开了无底坑，所以后来呢敌基督，你看见这个无底坑是在海的下面嘛，所以你看见后来兽呢是从海中上来，很清楚的。那么第二节，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那么到底无底坑是什么呢？无底坑乃是邪灵的住处。你还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到格拉森赶鬼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央求说不要把他们送到无底坑去，所以最后怎么样，最后那他们就进了2000头猪，那个猪呢结果怎么样，就掉到海里面。但是不要忘记无底坑根本实在就在海的底下，所以到时候呢不光地要叫出人来，海也要叫出人来，所以所有的邪灵呢跟海有关系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主耶稣斥责那个风和海。